现在摔成这个样子的也是一种，这是其中的一种现象而已，他毕竟不是我啊。但你能看出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就知道有一天我们免不了会去碰到它，不晓得哪年，也许根本不碰到这种问题，但也许是大地震把我们压扁了，也不一定，但我们都看清楚，是不是？但相对的，这世事无常的东西，时时刻刻也有可能发生在你们每一个人的身上。所以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在任何时间会跟我家的人谈这些事情呢？就是我们要有准备啊，我们能看得清楚啊。所以我也会有一年的大年初一，我都会问我母亲啊，嘿老妈，如果你往生了，你第一件事第一步要我送的经是哪一部，请开来啊。嘿，是不是？所以没错，你得先自己能了解人世间这些东西，你能看清楚了以后，你就获到这其中的非常美妙的东西。这个时候回来，得与失之间，你这个手是柔软而轻松的。占有与布施之间，在你看起来这两个是云来云去的问题，这只手才是真正的可以松开，可以做事情的，你才可以真正能活了。你看你自己的家里的小孩子，你才不会如此的死板的挑剔，你对你自己的亲人，对自己的夫妻之间的感情，你就不会如此的挑剔，你也会觉得皱纹是正常的，年轻其实也不见得是正常的。你认为一个人的脸永远都是金金金悠悠悠，那是正常吗？他也只不过是短暂而已，怎么会什么叫正？老了就不正常吗？老了很正常，老了以后有很多皱纹就很正常，没有很多皱纹才变成不正常呢？也就是什么掰皮还是什么拉皮，正常吗？你把那个皮把它掰得这样紧紧的有什么用呢？它还是不行，它毕竟不是你的皈依处啊。所以你在进入佛法里头，你看清这件事情，你又才发现心才是最重要的，心才是你真正的依归。当你的心是如此的正心，起了正念，有了正见，说的是正语，行的是正道，这个时候无论你处于穷或处于富，无论你处于颠沛或处于流离，无论你是年轻或者是年老，无论你是不是得在绝症之中，或者是现在此刻很健康，你都能够很清楚的察觉，连健康本身也都是无常的，连病本身也都是无常的。这个时候你再看回来，你就会真正能领略到禅家所讲的大死一欢再活现成的智慧，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事情都比较好办了。我们人生里头有很多的苦恼，太会执着了，是不是？我们希望太太永远在我们的身边，子女永远在我们的身边，先生永远在我们的身边，每天都是这么样子的圆满。结婚的目的就是要一条一条的写得很清楚，有很多的期许，而且每一个期许都必须如此的这样办到，这叫人生。当然你可以当他当人生，但他也只不过是绑着你的一条一条的绳子而已啊，是不是？所以我常常用这样子的一个观点去解释这些问题。如果说我们生活里头有某些期许，这些期许是对子女，或者是对朋友，或者是对我们自己，乃至于对家人或者夫妻之间的一种期许，而这个期许假使某甲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条件，假设有一个很客观的一个量表，一个量尺来量啊，我们把它量出来说他有80分，这应该某甲这个人应该很高兴的才对吧？不，当你是执着的时候，你会执着在另外那两条你没有的那一个上头，听清楚了没有？那么结果你会觉得什么东西呢？你会觉得这个子女是没有希望的，这个婚姻是不幸福的，这个太太是不令我满意的。但是如果假使换给某乙，他 实际上它整个的条件，如果一种客观的东西来去给它量度的话，它只能够打50分。可是他不执着，他也很清楚的知道办不到的这个东西，我只好容忍，因为没有办法什么东西都办得到，穷我必须容忍，两个人因为穷贫病交迫，所以身体都不很好，我也必须容忍，屋子漏了偏逢连夜雨也必须容忍，那这个没有几件好处了。可是他们说有，我们生了孩子，我们有孩子好高兴，那个要过也生过囡啊，别拜，还要想一想，我的父母亲都还聚在，我好高兴。因为其实我没有生长在战乱的那一段时间，我现在有这个福报，我已经很高兴了。就因为他这样子很清楚的察觉到这个原貌，然后他没有执着在他没有得到的那一部分，他现在反而感觉到他的快乐呢，远比那一个原来可以打80分的那个人要快乐得多。这就是你的生活的智慧了，这就是你的方便了。有了这个方便的时候呢，那你的学佛就真的是学到可以真正受用了，那是你真的果用的时候的地方了。那我们来看看这有多美。当你的心是如此的开放的时候，这个开放并不是重情重欲的那种开放哦，千万不要把这个开放的这一颗心解释成啊、哦，他爱什么东西就去追求什么东西，要去对人照就跟别人跑，这样子的东西叫做开放啊、男女情感情搞不清楚的，这叫做开放，都不对哦，那个叫封闭。为什么呢？因为他每一个东西，他就像鱼去吃那个钩一样，就搞掉掉。一搞掉掉，他别的东西就放了，家庭也不要了，事业也不要了，就搞掉掉那个。其实他是封闭的。真正的一颗心开放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你跟周遭的很多东西会进入你的心灵世界来，让你察觉。不止如此，你会开放到十方法界的这些光明的这个法地呢，直接跟你的心衔接。没有障碍的，直接跟你心衔接，源源不绝的一种精神的力量会流入你的心灵世界。那个部分就是我们的心真正开放了。也正是因为我们的心是开放的，是因为可归依的是可以依附的是这颗心，所以心其实指的就是你当时在这个大庄严楼阁这个心呢，忽然广博，每一个人在他的主观世界里头他都广博了，广博到与十方法界完全衔接。而使呢，辅以佛神力故呢，其士多灵啊，忽然广博，连那个庭园呢也忽然广博。你刚刚听我这么一讲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你的整个的宇宙观突然间很广博去了呢？是，那你也已经离开台北市了，你的心突然间宽广到整个的一个生命世界、宇宙世界都宽广去，无量无边的了。也相关，以诸不可说佛刹为成数诸佛国土，其量正等。你看，跟不可说啊，没有办法叙述的啊，佛刹为成数诸佛国土，有这么多佛国土，因为有一个国土就有一尊佛在那个地方主化，娑婆世界来。但是释迦牟尼佛在这里主化，所以每一个佛土你的心就跟每一个佛土正等。你聊吗？你一定会想说，我脑子当心或者是我的心脏这颗心也没有那么大啊，那我的心怎么那么大呢？不是，当你的心把你封闭的东西把它拨开来以后，它就跟十方法界正等。所以我说的，你真正的皈依处在哪？你呢？你们在唱三宝歌的时候怎么唱的呢？今乃知唯此是真正皈依处。你皈依谁？你一定说皈依佛。皈依谁？皈依法。皈依谁？皈依身。什么是谁？没有。那谁是谁？心。佛法身通通都是皈依在心里的。如果你认为有一个佛可以给你皈依， 那只是你在学习当中有一个本尊的佛让你学习而已，他只是一个榜样，他是一个老师。如果有一个法可以给你学习，这个法是你在初学的时候你所需要的基本的法则。如果说有僧可以给你皈依，那也只不过是刚开始的时候引领师而已啊，他引领的是入境。所以你要注意，真正的皈依归法界的时候是皈依佛，是两足尊；皈依法是离欲尊；皈依僧是众中尊。要把它弄清楚，皈依佛并不是皈依一尊这个佛像，你如果皈依这尊佛像，那这尊佛像旧了怎么办？你如果皈依这个佛像它生锈了怎么办？皈依佛是什么？是两足尊。什么是两足呢？世间法跟出世间法我同时都看到了，我既能够在有生之年我知道生活，知道承担，知道家庭的福报，知道这个社会的感恩，知道我好好去实现我的人生，有一个好的生涯，自己能够跟家人相处得很好。当然也有一个人的家庭，那一个人的家庭他也是有跟很多人相处，他是美满的。可是还有一个是他看了，他从他自己的娑婆世界，这个有情的世界里头，他打开来，他看到一个更宽广的那个世界，这两个都同时足了，叫两足尊。你的世间法跟出世间法同时满足，叫两足尊。你的感情世界跟你的理智世界同时得到了融合了，这叫两足尊。你的左脑跟你的右脑的功能调和了，叫两足尊。我们心理学现在身心心理学里头的研究告诉我们，我们的左脑的功能跟右脑的功能是不一样的哟。左脑的功能它是数量的、计量的、逻辑的啊，这个系统的啊，那么分别的啊，这些东西都是属于左脑的功能。右脑的功能是什么呢？直觉的、统合的、美的、协调的，这东西都是属于我们的右脑的东西。我们现在呢，一般的人在这个社会上，在目前现代人，我们大家都以为我们现代人比以前的人我们进步多了，我们自称自己是进步的现代人。叫别人的呀，你进步什么东西要看清楚啊。我们进步什么？穿的东西进步，食衣住行进步了，心进步了没有？不一定哦，心不见得进步多少啊。啊，我们来说吧，你看那个原始的居民啊，他们要三餐都并不是很容易，你觉得他们很穷对不对？可是他们打猎回来以后，他们唱歌，他们舞蹈，他们拍着他们的鼓，他们快乐得很。你呢？你回家以后，下班回家以后，就像打猎去弄一餐回家一样，但吃完了饭以后骂孩子、吵架、赌气，对不对？好不容易有个礼拜六礼拜天可以休息，礼拜六礼拜天在那里这样吵架，对不对？好不容易才有一个过年，过年放假五天，应该发个问卷调查，请盖勒普测验这个调查，说过年时间你们吵过几次架？你知道为什么吗？富裕了，可是很多东西我们所谓的彼此之间的计量心、分别心很重，动不动就两个人就变起来，弄得这个面红耳赤的，责备、推卸啊，责任推诿到对方，这东西都导致了一些心灵上的一些纷扰。那是因为我们用左脑，右脑就不是哦。右脑它是统合直观的，虽然说啊，这个过年呢做这几道菜，是不是？太太做完了以后也做出没有什么把戏变不出来，但是也知道太太是很辛苦做的，她是看到辛苦的这道菜，她会觉得很欢喜。公公婆婆看到这媳妇儿辛辛苦苦的新讨来的这一个媳妇儿做的这道菜不像羹又不像汤的，也是实在是很可爱啊。这就是有修行的公公婆婆，他就在那里。可是公公婆婆有修行，先生不见得有修行。先生把太太找去，你那做那个东西怎么好意思端出来呢？ 那都是公公婆婆吗？看起来是好意，但这句话对太太的压力有多大？所以完了，走脑太多了。走脑用多了的人呢，那当然讲话都是头壳飞一边。所以你看，那我们台语讲说，哎，这样头壳飞一边，就是那种都是这样子的，是不是？哎，就是你已经开始这个头脑往一边歪了。过去有左倾右倾的哈，啊，就不好讲。你说头壳飞一边，可以带着别人去左倾，万一人家给我一个不同的解释怎么办？现在可以好好的这么讲，没问题。你脑子里头歪一边不行，你这边没有用啊，它空，它不发达，这边太发达，这边太沉重了，所以弄起一边啊呢。你个光话嘛的，他就歪了一边了，要注意啊。人就在这个地方才出问题的，所以你要知道，我们的皈依的本身都皈依在这颗心上，皈依佛两足尊。你看你在拜佛的时候请注意啊，两只手要合掌，这就是两足尊啊。这一个是世间法，一个是出世间法，一个是理智的，一个是感情的，一个是别人的，一个是我人我，一个是左脑的，一个是右脑的。哎，你要留意这些事情，就是靠着这两个融合才形成生命的花苞。拜佛的时候是用这个拜花苞来供养，用我生命的实现跟悟道来供养，然后你把它打开，这就是花打开了。在你起来的时候，在合起来的时候，那是果啊，那是果啊。注意你站的时候要注意，你要把你的重心完全转在你的两足的足下，也就是说你不要像立正一样站得死死的，要有一点点不容易倒，把重量都放在啊这两个脚掌上，平均的放在这两个脚上，是这个样子，不是立正的站法，我们是这样子的站法。是你礼拜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的整个脊椎每一个关节都在动，它是活的，生命是如此的活的。跪下去的时候，它代表了一种谦卑；礼拜的时候，代表一种实践。用什么？用我们这个生命的花苞，实践是生命的花朵。抱起来的时候，是一个真正的生命的圆满的果。你要注意，拜佛是这样拜的。每天要拜佛的原因，每天要念佛的原因，是因为透过你这样子的一种仪式行为，而这个仪式的行为本身就是一种文字，也是一种很好的自己心灵的练习，也是一个体操。不要，千万不要这样子，不知道干什么，拜了半天不晓得拜什么。有时候讲说，啊，你也不拜，干嘛口口拜？没有错。但是你呢不拜拜也没有关系，但是要请教人家为什么要这么拜，你这里面的法义越清楚，拜起来的时候你就越觉得有意义。所以有一天我在学校里头，我们的教授就说，我觉得就是要我跪下去这件事情我办不到，你们这个佛教这个宗教动不动不跪下去，这个他办不到。他觉得这是一种否定自己屈膝的一种行为。我说那是你不了解，你想了解我解释给你听，我就把刚刚那礼拜的东西解释给他听，然后告诉他，其实真正崇拜偶像的是你，不是我。就怎么说，这个仪式行为也是一种语言，也是一个文字，跟写在书里头的那个文字是一样的。你每天抱着那本书在你写论文，难道不是像拜偶像吗？我只是看着一个用木头雕的，那个字还比你少啊，你那个白纸写字的才多啊。而且我拜只有拜那一点点时间呢，你读这么多书时间太长了，你偶像拜的比我更长。那注意，所以禅宗讲啊，到最后要你不立文字的意思，并不是说叫你不读书，而是你最后不要被文字这样东西把你牢牢的吸附住了，是归于这颗心。心包含了佛法生，你要学习这个佛法，从佛法里头入了你的我们的心灵世界里头来，我们去生活，在生活中磨练，都会清楚的去注意这个事情。每一本经里头都要提到说，修行 在天不好修行，在人间才好修行，就是因为人间有蛮多的苦，而你不得不去承受那些苦，才会有成就。天太好过了，各位也要小心，你越富裕，你教小孩子就越难教。你家里当然很穷也很难教，因为你的东西素材都来不及给他，在这个社会也很难哦。我觉得农业社会的时候是比较好教，大家都这样子，再有钱的人顶多也只不过是他穿的衣服是黑的比较亮比较细而已，现在不是，差别太大了。但是我可以确定一件事情，你太多给小孩子太多忧郁的环境不好教，他一样不太习服，到最后也很多事情你比较不容易掌握他，因为修行不容易，那不是一个好修行。可是你又这么讲说，郑老师，那如果这样的话，那我就让他受苦一点苦才好。你的环境不错，你要让你的小孩子受苦，就是叫虐待。他也都很清楚，你怎么故意这样虐待我呢？好，原来还没有怎么坏，你这个不纯真，还真出问题。所以，还是像我们这种不贫不富的人最好。那么你看，下面他讲说，接下去讲何以故？如来善根不思议故，如来白法不思议故，如来威力不思议故，如来能以一生住在变化遍一切世界不思议故。这一段在解释什么？解释其身正等，对，与诸不可说佛刹，唯成数诸佛国土，其量正等。这件事情何以故呢？他跟你解释，我只是引了其中的几点。第一个，何以故是如来善根不思议故。善根的东西是不可思议的，而这种善根是什么善根呢？你的眼耳鼻舌身不会被它绑住的时候，你从那个地方能够解脱出来的时候，就叫善，才是真正的善根，对不对？如果你执着在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去的时候，就叫做有漏智，对不对？好，你能够看的说，就在这里摆的这两朵莲花，它也是无常的，这个眼根呢，就是眼的善根，你已经看出了。你能够拿起你的镜子来照照自己的时候，觉得说现在就是这么样子的老的丑的样子，其实它也没有影响于我，而你不会觉得这里面有什么不好。拿着镜子看看自己，觉得说，哎，我其实长得又矮又丑，而不会觉得这是一个丑的时候，这叫做无漏，我的眼根已经无漏了。耳鼻舌身都一样，但我知道不是那么容易，我也是常常会在那个地方会很起障碍的，并不是没有的。我没有比你强到哪里去，有一件事情是真的，你要觉到，你踢到了就知道，这是石头，不能再去踢第二次，要觉到，不要说你踢到石头了很气再把它踢一次，那躲不翁他等你，就是那个也是那个功夫，来绝招。那么我们知道善根是不可思议的，这过去讲过的你很清楚的。如来白法不可思议，什么叫白法？没有执着没有成见的光明就是白法。我过去给各位提过这问题，你看啊，水是空，盐水呢就是有，所以空呢就是白法，水可以利万物，对不对？但有了盐以后只能够一种用途，是不是这样？要注意的事情，你看，如果说我们说水泥它是空，可是水泥加了水以后变有，变成一个形状，它变有，有的东西就固定了。可是我们的心必须源源不绝的，要像孔子所讲的君子不器，不要把自己变成一个器具，变成一个器具，那么你当然你是死的，你就会发觉我看的这个就是华藏讲堂啊，没有别的啊。可是我们刚刚把你带到那个白法的这个世界，那个没有执着的世界里头，你就开始体验到一个宽广的宇宙观，宇宙的那个层面去了，你会发觉那个时候你的心突然间开了。如来威力不思议故，不思议故。什么叫如来呢？这讲过的吧，无所从来，如所从来。而如来的本身，你一个人成就了如来的 这个德性的时候，它的威力不可思议。那个时候也是一样的，我们刚刚只是一个很粗浅的带你去接触到十方法界的这个问题，而不是你真的已经能够到十方法界。在所有近代的高僧里头，能够真正入十方法界的，在他的有生之年能入十方法界的并不多。所以各位，上次这个我们同修啊，这个印的那个这个虚云老和尚脸谱啊，你们有没有带回去？有没有找时间看一看啊？这个当居士当淑琴跟他先生啊，两位他们这个印这个这一部经啊，你们来跟大家结缘的，你要带来你要看。哎，这个当我们能够在修行的当中，如果不被绑死，你就不要老是想要去啊，说我也想灵魂要脱体，要跑到什么十方法界去，这个想法是错的。你没有那个能耐的时候，你最好不要脱体，脱体还真麻烦，是不是？所以你也不要找人家帮你那种什么方术哈，巫术之类的哈，然后那种一比较外道就帮你打开，你千万不要打开。我相信他可以打得开，但是你根本的修行就不够，你看打开怎么办？简单的一个道理就好了，你自己的胆量都还没训练过，你对于中间的东西都不清楚，你现在把它打开一个门，那里面有各种不懂难看的东西，你把它打开了以后，你他就跟你每天都在一起，这个门是通的，你受得了吗？我看还是做一道墙比较好，好好修行啊，如来能以一生自在变化。你既然你能回到你自己的如来如所同来的时候，你就可以一生变化。你既是你的如来，你可以去工作，你可以扮演各种不同的角色，你就变成千百亿化身，是不是？所以你在念佛的时候如同佛，你常念佛的时候呢，你就如同佛，所以我们跟佛之间的相摄的力量就很强。所以现在话又说回来，我什么都不懂，老太太跟老先生这么讲，那我只是相信极乐世界，我就好好的念佛，就这样。那我也有在听闻经典，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我只做这几四句，这样够不够？圆满了。是因为我们要自尽其意办不到，我们要众善奉行办不到，要诸恶莫作办不到，所以要什么？要给你修因弃果，要把因果，要把里面的种种的，从实信实住啊，实行实回向到实地，通通给你讲清楚，不断的磨练，不断的共修，让你身上慢慢产生这些基本的东西，然后你才能够去行进呢。其实所以善根啊，它的根气很好，你知道。有一天是这个月居士啊，慈云杂志社那边大圣金社那边月居士有一天跟我讲，他说基隆还是哪里有一位老太婆，他只管念佛不识字，你偶尔听听，只管念佛，每天拜佛念佛，他的桌子上根本不懂，但是他就看了放了一本妙法莲华经，他根本一个字也不懂，他只知道那一本经叫做妙法莲华经，他就念佛，早上就是烧香供佛，然后就知道那部法华经就是看一看摸一摸拜一拜，就这样而已。但是他真的在做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他告诉我，他说那个老太婆他的智慧开，那个老太婆你看着他，你跟他谈话，你就知道其实他深通经义，你知道吗？别以为不识字的人不行，我看过不识字的人修得真好的人大有人在，我看过读了博士的修不好的也是有，并不是没有，光靠 这个世间的东西实在是也不是那么容易，所以骗一切世界不失一故啊，我们一念之间就骗一切世界，所以十法界尽在我们的心中。后来现在还是要说回来了，到底什么是我们的真正皈依处呢？要皈依佛，要皈依法，要皈依僧。可是这些东西一定要最后要从心去皈依，不是把它们融受成为我的心，变成你的心的时候就完了，而是你的心去融受了它。它如果变成你的时候，你就变霸王了。问题是，你已经跟十方诸佛没有界限，你是你，但你也参透方诸佛，是这个时候以诸佛国土量正等，他的意思就这里。那么在这一会里头，这一段话一定要练，今天才能结束的。十方不可说佛刹围城世界海外，各世界之佛菩萨啊，现吉祥云来会，通通现了吉祥云来这里与会，来开这个啊修行啊参政大会。如是十方一切菩萨，并诸其眷属，就是菩萨的弟子，就是他的眷属啊，皆从普贤菩萨行中生，都是从普贤行愿中生出来的。以净智眼见三世佛，普闻一切诸佛如来啊，那么所转法修多罗海。那个修多罗在 Sutra 就是经文的意思，就是普闻一切诸佛如来所转的这个法轮。什么法轮呢？就是经的意思，所有的经藏啊，如海，你没有办法叙述的。它是所以说举足为轮，不止为经，举足为轮，不是我们去适合那个经跟轮，而是我们自己本身每天就符合经，符合轮，不是符合，是我们自己就吐词为经，举足为轮了。以得自于一切啊菩萨自在彼岸，如是等一切菩萨满四多年。你说这样四多年的满满的，那到底有多少？那不能用，不可以以数目字来言语的。皆是如来威神之力，它都是如来的威神之力，它不是现象界的东西。于是啊，诸大声闻，这个时候有些声闻的菩萨，舍利佛、大目犍连、摩诃迦摄、须菩提等诸大弟子，均在四多林。那个时候也通通在四多林，皆悉不见如来神力、如来境界、如来游戏、如来神变、如来尊胜、如来妙行、如来威德、如来住持、如来净刹，这一些声闻的，或者是佛的这些高弟子，他们看到看不到呢？通通看不到。为什么看不到？因为他们是用眼根去看，看不到。他们用眼耳鼻舌身去想，看不到。这个地方特别要留意的，如来的神变，而且十方诸佛国所有的菩萨现吉祥云，竟然他们都看不到。何以故？以善根不同故。为什么？因为善根不同啊，因为不休息啊，也不肯赞叹的缘故啊。这个话也是经典的话。是故虽在四多林，对于如来啊，不见如是广大神变。虽然他在四多林，但是他这个没有办法看得到，那是因为他的善根不足啊。在这一会的开始，十方法界不断的来，这么样宽广的啊，这个十方的法界菩萨都来了，现这个吉祥云。他们只看到狮子呢，贫身，只看到佛陀有了，因为佛陀他有肉体的人间看得到，其他的通通看不到。你看，而十四尊一令诸菩萨安住如来狮子贫身啊，广大沙妹从眉间放白毫光，放大光明，其光明普照三世法界，普照十方世界海。
释多林菩萨大众悉见一切净法界虚空界一切诸佛刹一一微尘中各有一切佛刹微尘数诸佛国土。你看现在是谁？是佛陀，他放狮子平身广大刹那的时候，从眉间放白毫光的时候，这个白毫光放大光明，他的光明普照三世诸佛的时候，这个时候释多林的菩萨大众才看到。看到什么？看到十方无量无边微尘数的这样子的佛国里，这些佛国悉空可以看得到。见佛神力者啊，皆是毗卢遮那如来往昔时善根摄受。所有能够见这个佛神力的，他都是毗卢遮那佛。各位，每一会的时候，是不是一开始都是往昔以毗卢遮那佛所供修持？一定有这一句。所以毗卢遮那佛是我们的佛性的根本，每一位啊，所有一切有情众生都有这个毗卢遮那佛的佛性，它就是光明性。这个光明性就是慧性，智慧的慧性，都是因为受到它往昔善摄的结果。所以毗卢遮那佛是一个，我们等于说是它是一个法界佛。而时呢，毗诸菩萨以佛萨那光明照顾，即使得入如数刹那，一一皆得不可说佛刹微尘数大悲门，利益安乐一切众生，这些通通在这个地方互相的感染。那么就在这个会的时候，开始的时候，我们这个起头是在这里开始的。每一个仪会的人现在是从因为世尊的这个引导，在这个地方起先，十方菩萨来了，他们的神变当然他们知道，但是声闻不知道，他的声闻弟子不知道，现在声闻菩萨也知道了，也知道了。所以这个知道的东西不是用什么，不是用眼睛去看耳朵去听，但他知道了。所以今天我们在这里讲最后这一会的起点，我们这个讲堂里头是法界圆满的，在这里十方诸佛菩萨全都在这里，你们每一个人在这个地方所得到的结的缘都是很深的。今天我们只讲到这儿，圆满啊！等一下念佛的时候，你要好好的念。我还是这么说：如果你觉得你有一些哪些地方觉得不如意，需要清净、洗涤、忏悔，你就用一念，一念就够，然后好好的去念佛。啊，你要知道此刻十方诸佛菩萨都在这个华藏世界里头，我们要好好把握才行啊。